请看《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约翰福音》十九章，题目是彻底听命，与主同死，成新造人。彻底听命，与主同死，成新造人。那今天两边，一面是我死，一面是主死。我们的救人真是如同长大麻风一样，像这个乃曼。这里第一段就讲了乃曼长大麻风，怎么能够得洁净呢？后来因为听了神人的话，他肯彻底谦卑，七次向约旦河，在约旦河里沐浴，结果得洁净，变成新人。这是神复活的大能，那面就是主耶稣为全人类的大麻风，这是我们的罪恶，忍受一切的凌辱鞭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使我们得洁净，得生命，得改变。所以两边相对的中心就是我们的救我，我们的肉体应当下约旦河，与主同死同葬同活，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真的要谦卑，要听命。世上什么河都不能够使我们得洁净，只有约旦河，因为约旦河代表十字架，约旦河代表十字架。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是让我们肯死，让我们肯与主同钉十字架，那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真的与主同死，我们才能够真正认罪身灭绝，使我们真正成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恶的辖制。好，今天我们分段看，这里是分三段，九节对十四节。我们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四节，那边是到二十二节，就十四节对二十二节，题目是天听命，死劳我，谦卑的谦，天听命我，好救助人。天听命，死劳我，靠救赎变新人。好，我们现在看一到三节，一节到三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惩戒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这里讲到这个元帅是乃曼，乃曼的意思是快乐，是欢畅，是个大元帅，又是个大能的勇士，又为尊为大，很快乐很欢畅，但是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就代表他的自高自大，了不起啊，他能够得胜。但是他的得胜哪里来的？这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是神借着他管教神的子民，常常管教，所以掳掠以色列人。其中的第二节就有一个小女子也被掳来了，是神使他得胜，没有什么骄傲的。但是人就是这样，能够得胜，做了元帅，所以就有可骄傲，所以就自尊自大，为尊为大，所以长了大麻风。大麻风在圣经上常常代表罪恶，像米利暗长大麻风，因为嫉妒毁谤；乃曼长大麻风，自高自大；还有其他乌西亚心高气傲，长大麻风。所以我们今天也看见，等一下看到揭哈西也是长大麻风，所以我们人都有罪，我们常常是长大麻风。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乃曼样样得意，样样都得胜，样样都有，但是呢长了大麻风，这一定没有快乐，长了大麻风一定是绝望和痛苦。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女子，是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小女子，是个被掳的小女子，是个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地被掳到这里来。他没有什么权利，他不过是服侍这个乃曼的妻，但是呢这个小女子谦谦卑卑服侍祖母，她敬畏神，她认识神，她有爱心，她关心别人。所以第三节说，她对这祖母说了，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你看他多有信心，他也关心别人，他没说我今天是个被掳的女子，我就得过且过吧，我是没有办法服侍人。他关心主人，主人有了病长大麻风很痛苦，他关心，而且他介绍撒玛利亚的先知，实际就是以利沙，介绍神的仆人，而且还有信心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大麻风人家根本没办法治的病，所以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说明这个小女子又谦卑又敬畏神，又有爱心，又有智 有关心别人，是吧？这个小女子都该我们学习。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女子，就能够像大乃曼蒙恩典，大元帅都能够蒙恩，是吧？这是第一，我们就看前三节。下面我们对到这边看，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五节一至五节，先看一节到两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这两节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为人类的缘故，耶稣受鞭伤，受凌辱，受尽一切的人间的痛苦。为什么？是为我们的罪。这两边相对，那边是乃曼元帅长了大麻风，是个大元帅，却是长了大麻风，这叫做痛苦啊，痛苦，也没有办法，有钱有势有地位，得不到医治，长了大麻风。对着这边，主受鞭伤，叫人得医。主受鞭伤，就是为了叫人得医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提到，因他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五十三章的第四节到六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乃曼虽然是个元帅，他没有平安，他长了大麻风，他哪里有平安？他也得不到医治。这篇告诉你，主受这样的凌辱鞭打，就是为了我们，为了人类。在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这个比拉多，这是个兵丁，他们是怎样的苦害耶稣、鞭打、凌辱耶稣，给耶稣戴上荆棘的冠冕，而且这么样的荆棘编成冠冕来刺痛耶稣，每一个血管、每一个神经都被扎破，流出血来，满脸的血，还给他穿上紫袍，实际是一种凌辱。他们根本是厌弃耶稣做王，结果呢，还要给他穿上紫袍。所以两边相对，比拉多、兵丁都长了大麻风，都是大麻风。对着那边就是乃曼的大麻风，乃曼的大麻风是自高自大，这边的大麻风是苦害耶稣，都是长大麻风。他们本身都需要主，主来什么？主来医治。再看第三点，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那这一节就对那边的小女子，那边的小女子是谦卑服侍祖母，是被掳了。但是呢，他谦卑的服侍祖母，对着这边呢就狂傲凌辱耶稣。我们看多么狂傲，狂傲！如果他们真的尊敬耶稣是犹太的王，他们就不至于这样了。根本从内心里就不尊敬耶稣，也不接受，也不承认耶稣是犹太的王，但是还要信弄他，还要恭喜犹太的王，还要用手掌来打他，所以狂傲凌辱耶稣。这边是，那边是谦卑服侍祖母。再看第四点，四五两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是一味的推卸责任，一面承认查不出罪来，一面呢还要什么呀？来叫这些人百姓来处理他。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缘故，今天受这么大的凌辱，戴着荆棘冠冕，满脸都是鲜血，穿着紫袍，他们还在戏弄，继续的在戏弄。这可以说是比拉多在怎么样，一面这两节圣经啊，一面宣告耶稣没有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马太福音连着说三遍，这里这一章圣经是说了两遍，还有第六节。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那就宣告耶稣没有罪。既然耶稣没有罪，为什么还凌辱耶稣？为什么还这样苦害耶稣？这说明比拉多根本没有一点的公义。这两边相对，比拉多轻蔑主，那边是女子，小女子认识主，那边那个小女子认识主，认识神，所以他能够关心别人，能够把人引到什么？引到神人的面前，引到先知的面前。一面是这个小女子说什么，这小女子的话就见证先知必能治病，两边相对啊，那边是见证先知必能治病，这边是宣告耶稣没有罪。他不是问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宣告耶稣没有犯罪。 不得已。而那边讲女子的是见证先知，必定治罪，必定治病，必能治病。所以可见的这个小女子认识神。而这边呢，比拉多轻蔑主，他对大家说，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就耶稣啊，把耶稣给琢磨的，给折腾的，给侮辱到这样的光景，还让大家看。实际耶稣见光见证，就是比拉多的罪和兵丁的罪，比拉多在他的指使之下，这样的把耶稣鞭打，本来已经遍体鳞伤了，又带上经济的观念，真是轻蔑主到极点。好，我们就到第五节，先再翻过来我们看。所以长大麻风需要谁？就需要这位主，而主真的为我们受鞭打、受刑罚。我们接着看第四节到第七节，乃曼进去就告诉他主人，乃曼这点好，听了小女子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人的官太大了，地位太高了，小女子才不听呢。你是个老底，现在又太苦了，走投无路，没办法，这个病太重了，所以呢，听小女子的话，他就进去告诉王了，告诉亚兰王，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一听，好啊，你可以去啊，就批准他去。我呢，也替你写封信，写信答应谁？答应以色列的王。谁他妈王与王之间呢、啊？靠着势力。我来吩咐这个王，让以色列王来给你治病。于是乃曼就带着银子，所以这篇圣经给我们看的完全是仗什么？仗势力，靠金银。乃曼怎么去的呢？乃曼要去得医治啊，得多带点钱呐、啊。银子是他连得，甚至六千是个乐，衣裳还有十套，就去了。这些东西啊，都得连车带马的得拉着走，运着走，就去了。写带信给以色列王，这个信就是亚兰王写的。这个以色列王谁呢？在以利沙的时代，我们知道就是约兰做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做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乃曼也是很有名的大元帅呀、啊。我打发他见你，你接到信，你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叫发号施令，好像借着权势，是不是你就得听我的？是不是、啊？你这个以色列臣仆我，你常常打败我是得胜的王。那么怎么办呢？我差遣他去，你就要治好他的病。第七节，以色列王一看这信呢、啊，吓得不得了。我们看吓得不得了，结果就衣服撕裂，就说了：“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个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来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个人何以寻机攻击我呢？吓坏了，三个我。其实你不是神，你根本也不能治病。这个，你也不要怕人家对你的攻击。”今天他呢这么样的大喊大叫，又撕了衣服，他我们在这节圣经没有看到他想起以色列国真的有先知有神人，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乃曼引向先知呢？他没有啊，他只是自己大喊大叫，哎呀，我可是今天遭了祸了，这个亚兰王逼着我让我来给他治病，其实原来自己也有病，怎么能给人家治病呢？他只是震动害怕惊慌，却是没有真的，可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一样，没有把神的先知神人放在眼里，他没有说我把你引到神人那里。后来还是以利沙走动呼吁把这个谁呀、啊、把乃曼招过来的，他不知道把人引到哪里，你是不能治病，你什么都不能，你能不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呢？引到神的仆人面前呢？他都没有啊！我就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约兰王的光景，只知道害怕。到第七点啊，现在这边到十一点，我们看六到十一。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本身就没有公义，比拉多本身就是什么，完全为自己。所以祭司和差役一这么喊，他就赶紧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祭司说：“这不是我的责任啊，是你们要把他钉十字架。”那这点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些人，祭司长、差役这些人是什么？是拒绝救恩，不要救。一面是钉主十字架，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钉主十字架，那边是听从求医。哪位一听，他就接受了这个小女子的意见，听从，他就去求医。那奶奶这点还是好，如果他根本不信，也根本不求，他永远不会到你离散的面前， 他永远不会得医治。听求听从，听从求医，因为听从，所以他就打算去了，打算去。而这边呢，叮嘱十字架根本不要走，这两边相对，也可以说这边是拒绝救恩，那边是需要医治。所以乃曼先去见王，这边才要医治。而丙儿多什么态度呢？推推脱脱啊，是你们把他钉十字架，我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最查不出他有什么，你为什么不放着他？所以就说明这一个比拉多啊，他根本也是怎么样，也是根本啊拒绝救恩，也是把手钉十字架。再看七八两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为自己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边说明犹太人是为什么带着比拉多面前靠地上政权来害主，因为他们没有杀人的权利，他们当时是臣服于这个罗马帝国，是希律在他们当中是做分封的王，所以我们的律法说他是该死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权利来审判他，所以就来求人了，靠地上政权来害主，是这边的意思。所以在那边靠经营势力来求医，一面靠经营势力求医，一面是靠地上政权害主。一面也给我们看到那个亚兰王给以色列王写信，这说明他这个亚兰王这个世上的外邦的政权，外邦的帝国，他们根本没有神啊，没有神的观念，以为我今天这么一吩咐写封信好像公函一样，那么命令你就得给他制定。所以在这边来是什么，就这边犹太人，犹太人应该认识神，但是他们也是什么，也是拒绝神，他们什么态度，拒绝神的儿子，而且呢说耶稣定耶稣罪就是这一条，我们这个耶稣罪一条就是耶稣说自己是王，是犹太的王，那么你就是要做王了，有罪，你等于你不忠于宰相了。第二个罪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被差遣来到世上，所以这边是拒绝神的儿子，那边就是给以色列王写信。这边是比拉多一听，比拉多呀到底还有点害怕，有点震惊，他一听越发害怕，他越发害怕。他为什么害怕？他知道他在罪上有份呢，虽然他推推脱脱想把责任完全推在犹太人身上，也推不出去啊，因为他是经过他的审判的，所以他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耶稣自己称为自己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你把神的儿子你都钉十字架，你的罪多大，就越发害怕。而对着妹妹呢，也可以说以色列王就叫越发放肆，哪有这么放肆的啊？不是以色列王，我说错了，就是亚兰王，亚兰王竟然是这么放肆，想什么呀，这么一吩咐就能够把我的元帅治好，怎么放肆呢，胆大放肆。这边是越发害怕。再看第九节，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这样的问耶稣连理都不理，耶稣一言不答。这在那边是什么，就是亚兰王仗势发号施令，写信，写信的内容是什么，你要治好，治好什么呀，我差遣去的这个元帅，你要治好他的病。那边是仗势发号施令，这边耶稣怎么态度？耶稣有权利，耶稣怎么，耶稣默默无声，耶稣一言不答，一言不答。一面是亚兰王毫无道理，你是有什么道理啊，这么说你一来给我的元帅来治病，毫无道理。对待这边也可以对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也明明知道耶稣是哪里的，他要问你是哪里来的，叫做不公不义。比拉多对耶稣的审判本身就是不公不义。这是第九节，我们再看十十一两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利释放你，也有权利把你钉十字架吗？好，这个时候运用自己的权利了，仗权威，仗权柄来威胁主，仗权柄威胁主。你不知道我有权利啊，我可以释放你，我可以钉你十字架，这不威胁耶稣吗？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十一点，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利干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是耶稣的回答。两边相对，这边是仗权柄威胁主， 那边就以色列王接到这封信，吓得不得了。那边什么？只知害怕战惊。以色列王呢，因为常常打败仗啊，神管教嘛，所以在亚兰王面前呢，只知道害怕，把衣服也撕裂，吓得简直这个人要寻衅我，要害我。你本来就不会治病嘛，你就承认自己不会治病，只知害怕战惊，而这边是让权力威胁住，那应该什么态度呢？我们看这里讲的犹大了，耶稣说一句话，两边相对啊，这边犹大将耶稣出卖，那边是当引荐神人。你不是害怕，你应该知道这一个月，你这个叫做什么呀？乃曼，他得了病是长大麻风，没有人能够医治的。你要把他引荐，他没有，是不是？当引荐神人，这边呢，将耶稣出卖，将耶稣交给人。所以耶稣说，罪恶什么？罪深重，罪深重。这边是讲谁呀？讲这个犹大，罪恶深重，因为什么？他把耶稣都出卖，交给恶人，交给坏人。而对着这边来呢，当引荐神人就能够什么得医治，一面是得医治，一面是最深重。可惜这以色列王都不知道，不知道把人领到哪里啊？领到神人的面前，领到神的主的面前。两边相对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定罪权柄上头来，那边就是治病能力也是上头来，两边相对啊。耶稣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权柄，你毫无权柄办我。你不要以为你比拉多你有权柄。耶稣说什么？定罪的权柄上头来，对他那边就治病的能力由于神，根本不是人。所以你也不必害怕战惊，你也不必这里威胁，一切都是权柄在哪里？大家说在哪里啊？从神而来，从神而来。这说明耶稣毫不惧怕，地上的王多可怜呢、啊、又撕了衣服，又害怕，又呼喊，又呼喊叫。哎，耶稣呢毫不惧怕，不该回答一句不理他们，该回答耶稣的回答都没有能力。若不是从上头来这里，你毫无权柄办我。这就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神是主宰，是掌权者，他的宝座在天上立定。耶稣不害不害怕，不该回答就不回答。你有权柄钉十字架，那是神把权柄给他。耶稣钉十字架是成就神的旨意。你比拉多倒有罪了啊！我们就到十一节啊，我们两边相对再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神人以利沙出来了，神人以利沙就听见了以色列王撕了衣服，于是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啊，这么样的胆战心惊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神人主动呼吁这个乃曼，你只有到我这里来，因为以利沙神给他加倍的灵感，神给他有意思的权柄能力，所以到我这里来，让他来。你看，于是乃曼就来了。啊，乃曼这点还不错，来了，因为只要得医治就好嘛。乃曼来了，带着车马，因为大拉很多货嘛，身上又是银子，又是金子，又是衣服，到了以利沙的门口，站在门前，就等待着以利沙来迎接，以利沙来给他治病。可是呢，第十节大家看，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出去，没有说是谁呀、啊？是不是基哈西？我们不知道。就对奶奶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全圆而得洁净。就这么一句话，你去。以利沙并没有见他，只是最要紧是呢，是以利沙所说的话，这话就是神的话，这话就是神的福音，这话就是神的救恩。真的，最要紧让你不是看我以利沙，乃是让你知道这个话，话就怎么个医治的方法，就告诉他，你去在约旦河沐浴七回。约旦河是一个死河，约旦河代表十字架，你到那里去，神指定的地方，指定地方去沐浴七回，洗澡啊，去洗几回啊？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常常老毛病还在。大麻风也没有得到彻底医治，你要知道要多少回啊？七回，就是要彻底得医治。你要天天洗，七代表什么？天天的意思。一个礼拜几天呢、啊？七天，天天如此。我们天天靠救恩，天天谦卑，天天与主同死，这就是下约旦河沐浴七回的意思。结果呢，你的肉就被复原，这就是凭信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就肉都复原了，而且得洁净。 到第十节为止啊，这些乃曼啊，这个随意这个一个方法，伊丽莎没有见他，伊丽莎传这个话，吩咐传这个话给他听。所以在这边来，我们看一下，从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所以啊，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我们看这一节啊，十二节，这个十二节。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众人喊叫，那面是神人呼吁，神听见了，神要呼吁。两边相对，一面是找先知得意志，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什么？这边众人喊叫什么意思？要做该杀的忠臣，要忠于该杀。所以两边相对啊，意思完全不同。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威胁。也是这个说了，这个比拉多，如果你把他释放的话，那么你就是不忠于该，要忠于该杀，喊叫的一个目的就是忠于该杀。而那边神要呼吁什么意思啊？来得医治，你要来得医治，你要来，这里有先知，以色列中有先知，你来就能够得医治。而这边什么呀？你敢放他，你放他你就不忠于该杀，你不忠于皇帝，你这是背叛，你给他扣大帽子。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乃曼不知来找先知，这边是什么？这边不肯释放耶稣，你不释放耶稣，你自己就是最大罪人，你不来先知面前，你永远不得洁净。好，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十四节两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普华斯处，希伯来话名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什么叫坐堂？继续来审判耶稣。比拉多在这个地方是什么？路加福音说得清楚，他就屈服于人的声音，大家都喊钉他十字架，结果比拉多就怎么样？就人的声音得了胜。比拉多审判耶稣不公不义，不是凭公义来审判，屈服于人的声音。对他那边就是乃曼，于是来见伊丽莎。乃曼这回听了以后啊，原来是在要找神人，找先知。不是来找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乃曼于是来见伊丽莎。但是这边比拉多呢，屈服于人的声音，两边相对，一面是见神人来求医，一面是审判主弃绝主。比拉多怎么审判？他这样的审判是不公不义的，实际就是弃绝主。十四点就可以看出来了。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呐，这是你们的王。”比拉多这个意思是什么？实际就是弃绝主，你们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王，让你们来审判吧。意思还是让你们审判的意思。所以犹太人弃绝主，比拉多不公的来审判主，都是罪。唯有乃曼那边什么见神人，你来求医，你自己才能蒙恩。你审判主，你弃绝主都不能蒙恩典。也在看十五十六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比拉多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他也有罪，他知道。但最后比拉多还是屈服了，屈服了。这两边相对，一面来到神人面前，那边就神人的一个方法告诉他，以利沙没有出来，但是告诉他沐浴七回必洁净。对着这里来，这些圣经就是耶稣经十字架，十字架救赎大功，十字架的救赎能够救人，所以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两边相对，以利沙的话就是要钉死老我，像约旦河嘛，像这边约旦河什么意思？钉死老我。这边呢，这边是钉主十字架，我们今天不是钉死自己，就是要把主钉死。这边就要把耶稣钉死，所以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所以比拉多说：“我怎么能够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呢？”大家看祭司长怎么回答？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所以这句话就可见了他们不要主做王，那面是当听先知的话。你说怎么样叫主做王？叫主做王，你就是听神的话，先知的话。那边就是伊丽莎的话， 以利沙的话能够救他，能够脱离大麻风。所以那边当今先知的话，这边确实不要诅咒王，他们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这样做也是违背了他的良心，明知耶稣没有罪，也查不出耶稣有罪，最后还是屈服于犹太人，最后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在钉耶稣上的也是有罪，他手上也是沾了无辜的血。到16节为止，到16节，对在这边我们再看11到14。乃曼却翻路走了，乃曼一听不高兴，第一个不高兴是什么？以利沙没有出来见他，这个自尊心呢、受到了损害。我们常常不高兴因为什么？就因为人没理你就不高兴，是不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受害了，受损了，翻怒。第二什么？为什么不高兴翻怒啊？因为他求的是神迹，感觉一下就好了，结果没得到。乃曼什么态度？乃曼怎么说的？11节，乃曼却翻怒走了。你叫我这样做我不肯，我想他并没出来见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叫患处以上给我摇摇手。怎么摇一下？怎么有的人说怎么给我按手？怎么样忽然间我就扑倒，那才好。要求感觉的东西来治好这个大麻风，所以他不高兴。第三点什么？非得到你这个约旦河呀？你这个约旦河有什么了不起啊？非得要去你们这个十字架呀？是不是？有人说我凭良心，有人说我行善就能够得医治，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看他怎么回答？大马色的河、亚巴纳河和法尔法河，我们这个是大马色的两大河流。大马色两个大河流就是这两个最出名的，一个叫亚巴纳，一个叫法尔法。意思说我们大马色有的是好河，这两个河岂不比你以色列一切水都更好啊？可能按地理条件不错，我在那里沐浴不在接近吗？我非得到你这里来呀、这个什么意思？这些圣经非常重要，就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4章12节，因为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什么河也不能救你，也不能把你洗干净，只有约旦河，只有十字架。所以这两个河，世上一切的河代表什么？代表世上的宗教、道德、教育、文化修养各个方面都不能够使人得救。人靠自己的善功，你多好的河你也洗不干净，只有十字架，只有约旦河。于是他就气愤愤的走了，这就是乃曼。但是13节我们看见有个仆人谦谦卑卑柔柔和和的来提醒他，乃曼的仆人。所以乃曼的蒙恩呢，第一是小女子，借着小女子；第二就借着他这个仆人。这个仆人在关键的就是进前来对他说，我想也是大胆来对他讲，说什么？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不过是让你洗洗澡而得洁净呢，你为什么不去呢？那你看这个仆人说的多有道理，现在他也没有骂他一顿，是不是？他也没有说你这个人太无知太愚昧，没有，就这么提醒他，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一件大事，你岂不做？何况叫你做这件事也不大也不难，就去洗澡洗七回，你看多简单，是不是？而得洁净呢？乃曼想想有道理，这个脾气不能老发呀。我们有时候就脾气发起来一个礼拜上个礼拜，那脾气大的简直人不敢理你，是不是？不要这样，是不是？乃曼怎么样？于是乃曼就气就消了，于是乃曼就下去照着神人的什么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去会，他有真正谦卑听话的行动。你要谦卑呀、你要听话呀、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几回，七回，一回两回三回四回，看见自己没改变，你不要灰心，你就信，你就听，你就照着去做。那结果呢？结果就得洁净了，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什么小孩子的肉，回转变小孩子进天国了，回转了，变成新造的人了。这就是信心的果效，这就是罗马书6章5到11节。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是不是？是我们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罪，脱离了罪。所以这是何等奇妙！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经历到 家的这个拯救改变，使我们救人完全被改变，乃曼经历了。到14节为止，我们对照这边到22节，请翻过来17到22，这边就是耶稣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拯救我们是唯一的救法，那边就是约旦河，只有约旦河的洗，他们就把耶稣带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这边是什么，这边就说明他们终于弃绝了主，把耶稣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就弃绝了主，终于就是不要你，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自称你是犹太人的王也好，拒绝了主。接着那边就乃曼发怒走了，乃曼一扭头也不高兴、发怒走了。为什么乃曼发怒走了呢？不看重先知的话。那这边是什么？这边就不认识最大的神迹，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是最大神迹？就是十字架是最大的神迹。乃曼想看的是神迹，乃曼病，所以许多信徒现在也是这样光景，不看重先知的话，就是这本圣经，不看重主的话，而喜欢感觉的东西，看神迹，而不知道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现在耶稣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上了哥哥他，就是这个十字架才是真正的是神迹。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不看重先知的话，所以发怒生气，一面是不认识最大的神迹，一面是凭眼见要神迹，这边就是却不要十字架，人都不要十字架，就让耶稣你自己去背去吧，不要十字架，那边就是凭眼见要神迹，这就是乃曼发怒的原因。我们再看18、19两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一个一边一个，耶稣在当中。19节，比拉多用了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罪状，名号实际是一个罪状，在十字架的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就说明你就是为这个而被定罪，你自称是自己是个犹太的王，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十字架唯一的救法，这个那边就是乃曼所说的话，别处沐浴不得洁净，他不说吗？大马色的河，这个河那个河，难道我不可以洗吗？其实别处沐浴不得洁净，告诉我们说这边十字架唯一的救法，真是唯一的救法，只有十字架。再看20节，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就是这个罪状，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希利尼文三种文字写的。我们知道这三种文字代表当时的世界宗教，当时的宗教就是希伯来，当时的政治就是罗马为代表，所以罗马文，当时的文化就是希利尼，就是希腊的文化，所以宗教、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耶稣的救恩要领导这三个方面，三种世界就等于三种世界的人，主的救恩都要领导，所以这是耶稣的罪状，这两边相对，这边是替死的罪状，这个罪状代表什么？耶稣替我们死啊，其实耶稣根本没有罪啊，他没有罪而替我们死，替死的罪状，这个20节，这边那边什么呀？那边就是仆人的提醒，你要听啊，这个你要留意这个罪状啊，你就知道这一位被钉死的他是无辜的，他实在就是犹太的王，而且也是全地人的王，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所以这边气死的罪状，那边是仆人的提醒。再看21、22，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他们不满意啊，像比拉多钉了这么一个罪状，他们都不高兴，他们说什么？你不要写犹太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这更加证明啊，这些人祭司长犹太人是怎么狂傲气主，狂傲气主，这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狂傲气主永不洁净，那边是谦卑下去彻底洁净，两边相对，这边的祭司长犹太人是什么态度？狂傲气主， 甚至对于比拉多定的这个罪状的牌子都不满意，应该说他自己说，意思说他不是犹太人的王，我们不承认，是他自己说的。狂妄弃主，永不洁净，那便是谦卑下去，彻底洁净。一面是信从则洁净，只要你信从神人的话，信还要从，就是有行动，你就得洁净。这边呢，这边是靠弃死的主，我们靠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要靠他。两面相对，一面是祭司长拒绝救恩，一面是乃曼接受救恩。所以乃曼真的得洁净了，他接受了救恩，所以他得洁净了。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的是15节到27节，那边是23到42，题目是贪婪诡诈自害，真爱主蒙纪念。贪婪诡诈自害，真爱主蒙纪念。好，我们现在从15节到19节这一段，这一段讲的乃曼是真正的蒙恩啊，有感恩的心，而且呢彻底认罪。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太高兴了，是不是？带着病来的，结果完全得医治了，完全得洁净了，高兴极了。他就站在神人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这是他经历神的作为，神的全能，只有一位神，普天下没有神。现在请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从乃曼的存心来讲，是一个感恩，所以医治嘛，感恩献礼。但是以利沙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看以利沙怎么态度。我只是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有人再三求就受了，他怎么？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坨子的土、两骡子驮的土、就叫两骡子驮土，你想也是很有限吧，这叫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那就说明他内心的改变，他真正知道我所在的地方都是不洁净的，我要献祭给耶和华，我不能在那个肮脏的土地上，我要把这个以色列的土都得拿去两坨，是不是？我不能献与别神。一面要土，表明什么？他要分别为圣的意思。一面认罪，我不再献给别神。接下来还认罪，我曾经拜过偶像，跟着随着主人，就是亚南王。我有一件事愿意还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灵门是亚南人的风暴神，是他的神灵。我主人进灵门庙啊，叩拜的说，我用手搀着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了，我也拜了，所以要认罪。我在灵门庙屈身的时候是愿耶和华饶恕我。你看他多彻底，这个都不用人家教了，这乃曼自己经历救恩了，他知道求饶恕，求赦罪。最后以利沙对他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走了不远。那这就告诉我们，以利沙这个功能对世界吃透啊，不沾不要不求不贪，而且呢给人带来真的平安啊。我们对到这边来，对到这边我们请看到30节为止，从23到30。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拿他的衣服分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拿他的什么礼衣，这件礼衣呢原来是没有份的，是一件的，那怎么分呢？结果他们就研究，说不要撕裂了，研究看谁得到。所以结果呢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就诗篇22篇了。所以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这两边相对啊，我们就看见一面是什么，那边就是乃曼经历神的全能，这边是不认识救主。他们还真是胆子大，要分耶稣的衣服，也说明他们的贪婪，也说明不认识主。主耶稣是无辜的，这样的被定罪，这样死也是为了救他们。他们竟然什么，哎，剩下的衣服也咱们也把它分掉，不认识救主，要救他们。一面乃曼是感恩献上礼物，一面是这些个兵丁贪婪分主的衣服，也是一种贪心呐。这衣服咱也得得到，分主的衣服。24、25，我们大家再看，他们结果呢就这样做了，分了耶稣的衣服。 对着那边是什么？对着那边就以利沙的态度。以利沙什么？神人拒绝一切。这边呢，可以主要的我想讲主耶稣自己，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表明什么意思？主被剥夺一切，主为我们养过，主剩下什么？我们还有自己的几个箱子，哎，多少衣服，多少柜子，多少东西？主耶稣剩什么？剩下的衣服都被人分光，主被剥夺一切，对着那边去，就是神人拒绝一切。还有一节就是25节，像这些说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母亲的姐妹，并隔什么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些妇女这边看到了妇女跟主，从加利利跟主一直跟到哪里？跟到哥哥他，所以爱主跟到底，爱主跟到底。对着那面去就是神人对世界死透，一个对世界死透，一个是爱主跟到底。不但跟到哥哥他，我们知道后来看马可楼都有几个妇女要跟到底，这是25节了。底下再看26、27，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节圣经就是我想就是应验了主耶稣曾经说的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什么母亲、弟兄和姐妹了。耶稣临终之前啊，要把自己母亲要安置，安置给谁？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以后约他母，他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弃耶稣来奉养。两边相对，这边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主内一家。怎么是一家？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现在给你了，成为你的母亲。也对耶稣也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是不是？这个儿子是谁了？不是耶稣了，是约翰了。约翰也成为玛利亚的儿子，是吧？主内一家，对着那边去，就是这个乃曼，同是一神，大家同侍奉一个神，所以你以色列的头我都要投回去，同侍奉一个神，这边是主内一家。而且这个乃曼的态度是什么？单侍奉神，他承认自己拜偶像，从此以后我不再向别神献祭烧香，单侍奉神。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约翰，从此听耶稣的话，他怎么样？替主奉养，奉养谁呀？奉养老母亲呢？替耶稣来奉养，这个心子很宝贝的。约翰就如此做，那边乃曼的心也很宝贝的，单独的什么来侍奉神，这边替主奉养。一面也给我们看到，还是这两节，耶稣撇弃所爱的母亲，那边就是以利沙领罪人归向神，领罪人归向神。所以我们要领罪人归向神，我们要撇弃自己所爱的，像主耶稣这样撇弃自己所爱的。主耶稣更是领亿亿万万的人来归向神。再看27节啊，不是27节已经结束了啊，我们现在看28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三个字，耶稣渴什么？渴罪人。所以这里说主渴罪人，罪他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乃曼主动的在认罪，我啊陪着仆人啊陪着主人在灵的庙那里屈膝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两边相对，这边是主可罪人，那边是悔改求赦。主耶稣就是可的这个，把更多人能够什么弃甲归真，悔改求赦。这边是主可罪人，两边相对，一边是承认拜偶像罪，承认，一边是可人悔改归神。耶稣就是可这个，可人能够悔改归向神。我们再看29、30，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一听耶稣渴了，赶紧的给耶稣醋喝，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上。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与神了。耶稣最后还有一句话，就是成了。这成了什么意思？主成全救恩。对着那边就领人得平安。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主成全救恩，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领人得救恩得平安。所以领人得平安怎么得平安？那就是离开罪恶，下约旦河，经历救恩，领人得平安。这边是主成了，主成全救恩。好，这是一段，我们再接着看。现在我们该看这个揭哈西的事了，从二十节开始，大家看啊，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二十到二十四，神以利沙的仆人揭哈西心里说，我主呢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的手里啊受他来的礼物，我可要啊。这个揭哈西充满了贪婪的心，我只对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他还没走很老远呢，还来得及，心里都急死了，赶紧的去攀台去要夺。于是揭哈西就追呀、啊，他追什么？追财谋利呀、啊，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就急忙下车迎着说：“不平安吗？”底下接着就撒谎了。你说你不他不编谎，他得不到财呀、啊。这里的把主人也卖了，把以利沙也给出卖到里头了。说什么？不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的。你说这个是？人家以利沙是起誓不要，他现在把以利沙也说到里了，说主人叫我来的，跟你要钱。是丢神的脸呢，我们看羞辱神。打破我来的，说刚才有两个少年来了，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来啊，好具体啊，还有地点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不是赐给我，赐他们怎么样？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服。买卖一定好啊，多给你一点吧，请受二他连德，再三的请受。就将二他连德银子给了他，装在两个口袋里。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还有两个仆人来抬，你觉得要了多少走？一他连德是34公斤，两他连德你可以知道是多少，都快100斤了吧。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揭哈西前面抬着走，抬着走。今天到了香港，揭哈西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是什么意思啊？犯罪遮罪躲藏，快点藏好，快点躲开，你们俩也回去吧。利用人给他干完活了，让人走了，他就藏起来，把东西都放好。二十四节啊，到二十四节为止，就看这个揭哈西是贪财诡诈到几点了。那边我们看到三十七节，现在我们看三十一节开始。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腿，把他们拿去，免得死尸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这个表面看是遵守律法了，是不是？因为生命记明明说死尸啊不能够过夜，死尸过夜是不对的，那哪怕是挂在木头上的死尸不能过夜，在生命记21章22节，这叫做表面遵道伪善之妻。这边啊，表面遵道伪善之妻，对着那么就对揭哈西，揭哈西什么贪求财物起誓去追，这不也是伪善吗？还起誓也是伪善之妻，贪求财物起誓去追。再看32、33，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打断了，和耶稣同行的第二个人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打断。为什么没打断？就是应验先知的话，经上说了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所以就没有打断。我们先看32、33，那边是贪财追，追什么？追利，使劲追呀、啊！趁着乃曼还没走远呢，揭哈西追，跑得快，对着这边如同强盗。这两个被盯的，我们知道都是什么人呢、啊？强盗。如同强盗，所以传道啊变强盗，一面是腿都打断，一面是贪婪致死，揭哈西不顾一切的罪，这边是腿都打断，我们这么贪财一定腿要打断。也三四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罪、啊、不是三四节，我们看三四，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了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这 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主耶稣为我们肋旁被扎破，成为洗罪的泉源。这个被扎破什么意思？成为洗罪的泉源，那边就是诡诈骗财犯罪。你这么犯罪，这边主耶稣为我们成了洗罪的泉源，这边是被扎，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扎主肋旁，这钉钉扎主肋旁就代表犹太人把耶稣刺透啊，刺透耶稣的肋旁。结果呢，这个水和血代表什么？代表救恩的泉源，洗罪的泉源，产生了新约的教会。这两边相对，这边是扎主肋旁，那边是羞辱神明，都刺透了主，这个这那边是羞辱了主。再看35、36，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这就是做真见证。大家知道是谁？就是约翰，他的见证是真。这边做真见证，那边是一片谎言，又是主人打发我来的了，又是人来从以法莲来的了，一片谎言。这边做真见证，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所以我们要做真见证，不要撒谎骗人。36，这件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两边相对，这边主的骨头一根未断，那边就是基哈西骗得财物没有骨头。平常我们说这个人没有骨头，我们就懂得了，一点骨头都没有，这么样的屈膝于罪恶，屈服于罪恶。再看37节，经常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杀的。这个话后来果然应验，在撒加利亚书第12章，仰望所杀的。两边相对，那边是揭开性躲躲藏藏，到了香港就赶紧把东西都藏起来，犯罪遮掩躲藏。这边不仰望所杀的，说明揭开性就没有悔改，不仰望所杀的，那边就犯罪遮掩躲藏。那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最后一段是25节到末了，就是3节圣经了。加哈西进去见主人了，装模作样好像没有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真的，你犯了罪没有？你说没有没有。伊丽莎就问他了，加哈西从哪里来？这个很平常啊，这句话从哪里来？加哈西说嘛，他说没有往哪里去啊，我哪也没去啊。伊丽莎说了，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能又去呢？因为他早就知道。为什么知道？谁告诉他？神人呐，神就告诉他了嘛。摩西还没有下山就知道以色列百姓亚伦拜了金牛犊，谁告诉他？神告诉他。还有人告诉弥撒，你去，我的心都跟着你去。底下一句，这岂是收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还教养自己的心？因此乃忙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揭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没有悔改，没有说我错了，有没有？没有，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马上就长大麻风，不悔改就长大麻风。而且人家乃曼得了医治，乃曼的大麻风染在他身上了，这叫传染了，人乃曼倒好了。所以就为什么？因为贪得无厌，贪婪诡诈欺骗。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就是38节到末了。这些事以后，这边讲到亚利买泰的约瑟和那个尼哥底母两个人。这个亚利马泰的约瑟呀，他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曾经是暗暗的做门徒，曾经是暗暗的做门徒，现在是叫做大胆的来求耶稣的身体，反正我就索性公开了，以前是偷偷摸摸的害怕，现在怎么样？大胆的来求耶稣的身体，要把耶稣身体来埋葬，这个是很大的胆子。耶稣被称为罪犯，哪个敢沾？好像我们过去成了反革命，连亲戚都躲开你，不要说别的人，现在怎么大胆的来求？两边相对，哦，还有一节就是尼哥底母，这两节对那边一节，又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曾经夜间来见主，当时也不以为然耶稣所说话，但事后他真的悔改了。所以怎么样？就是先前夜里见耶稣的那位，他拿着什么？带着墨药沉香约100斤前来。两边相对，这边就生命改变， 真爱主，说明生命改变，真爱主。这些地方对接哈西跟神人没有改变，你别看跟随神人从未改变。一面是大胆求主身体，求主的尸体啊，要把耶稣埋葬了，大胆来求。这在那边就是也是大胆，那边什么神人面前撒谎。这一个接哈西胆子大不大，竟敢在神人面前还撒谎，你从哪里来啊？我没有往哪里去，我哪也没去，是不是撒谎。一面是欺骗神人，一面是爱主献主。一个爱主就是真诚啊，诚实的心呢、也可以说诚实爱主更好了。这个诚实爱主，爱主在献奉献呢，诚实爱主拿着什么？拿着乳香、末药和沉香，这是最珍贵的了，在当初来讲是最珍贵的。做什么？来给主，为主所用，来熏主的尸体，这都表现他是多么的爱主。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欺骗神人，一面是诚实爱主。这是38、39两节。一面是神人面前撒谎，一面是大胆求主身体。再看40节，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边是抓机会，抓机会献上爱，这个香料就代表他们的爱。一个人对主没有爱才不管你，你死了就完了嘛，还献上了香料，抓机会献上爱。对着那门去，就是神人对以利沙神人以利沙对接哈西所说的话，那边就岂当骄阳己心，那边是受财物，这边是为主舍，为主献的，是不是？这边是献所有也可以，那边是受财物。所以以利沙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普备的时候呢？这边告诉你要抓机会来献上爱，抓机会来爱主，那边抓机会为自己。最后两节，这边是接哈西长了大麻风，那边就是与主同埋同葬。好，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与主同死，唱神公义救恩，与主同死，唱神公义救恩。